谢谢诗班所带给我们的诗篇二十三篇，这首也许是所有的基督徒最熟悉的一首诗歌，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也可能是基督徒最熟悉的故事和圣经之一，就是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人。再一次也同样的提到同样一篇信息，那就是说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耶和华是我们的主，我们可以一无所缺，我们所有所需要的在主那里他都可以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约翰福音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三十一节，这段故事，特别是前面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我想是基督徒只要你读过圣经的话，这段圣经是最熟悉的，因为这是唯一在圣经当中所有的神迹的里面四本福音书都写的。因为约翰写的神迹是所有福音书当中写的最少的，他是写的七件，那么因此他是非常非常选择性的写的一些神迹，有很多他写的神迹是别的福音书根本就没有提到过的。那么五饼二鱼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有记载的，那么约翰也在这里记载了，就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四本福音书都写的，那么表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神迹。所以约翰虽然他知道别的福音书写了，他还是写了，那么也是只有约翰福音在这个神迹之后又有一篇非常非常非常长的讲道。耶稣大概很少讲那么长的，如果他真的站在那里讲一个字一个字念的话，大概也得念个十五二十分钟，就很长的一篇讲道，而且是很难的一篇讲道。如果等一下我们仔细讨论的时候，有些话语不太容易了解，有些话语难以听得进去，不要说当时的犹太人很难听得进去，恐怕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基督徒或者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接受他所说的一些话。但是约翰之所以把这个福音书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把这个神迹记载在这里，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后面的那一段的信息，他是为了后面那段信息所以把这个神迹摆在这里，帮助我们了解那个神迹所要指给我们看的一个信息是什么，一个重点是什么，以及那个神迹的含义是什么。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是那个神迹的本身，那么这个神迹我稍微念一下，然后我简单做一点解释，那么后面的部分我想是我们主要解释的重点。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原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就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个神迹的故事我想对基督徒是很熟悉的，不过也许我们当中有些慕道的朋友并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我简单的稍微再提一下。那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耶稣的故乡加利利省的附近，那么你知道加利利海实际上是一个湖，又叫做提比利亚海，提比利亚是在湖边的一个城，那是为了纪念这个罗马的一个皇帝 Tiberia， 所以用他的名字有一个城，也因此那个湖也可以叫做提比利亚海。那么耶稣在那个地方 因为很多的人看见过耶稣的神迹，所以来跟随他，来追随他。当然整个约翰福音第六章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戏剧，如果你把整个福音书看成一个戏剧的话，一开头是一个非常轰动的热闹的场面，因为有非常多的人来跟随耶稣，包括在这边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这边说有数目有五千。如果你看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会告诉你，单单男人就有五千，女人和小孩子还没算，因为当时点人口的时候都只算男的，女的都不算人口的，所以人数可能将近一万或者更多。可是到第六章结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只剩下十二个人，这些人都走光了。这个走不是戏散了走了，是他们从那时候开始就离弃了耶稣。所以这个整个的戏剧是非常特别的，一开头是这么样多的人从各地各方蜂拥而来，要来看耶稣，要来听耶稣讲道，可到最后的是这些人大部分都离开耶稣了，大部分都退去了，不再跟随耶稣。所以有人说约翰福音第六章是整个耶稣侍奉的一个分水岭。这个之前因为他一次又一次的神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跟随他，那这次之后第七章以后，你看见的是人群稀少了。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耶稣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在台湾最近要选举，选举喜欢用一字叫造势，你知道吗？造一个趋势，现在美国也在选举，那造势就要造成一种推动力，一个 momentum， 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虽然美国总统你看好了，这个下个礼拜过几天就有几个人要退出了，一个要退出了，为什么呢？势造不起来的话呢，就好像潮水一样退下去了。所以下礼拜就看见共和党的选举人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因为造不起来。耶稣是一个很不会造势的人，这边有这么多的人因为看见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第二节就跟随了耶稣，然后又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有更多的人来跟随他，而且那些看见神迹的人更加兴奋，甚至在第十五节他说众人要拥护他做王。如果说造势的话，这个时候是势如破竹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可以你要干什么都可以的时候。耶稣却讲了一篇道，很长，不是因为很长所以人家走开了，很长很难很深，然后又很难听的一篇道，讲完以后这些人都走了。耶稣是不懂得政治的技巧吗？还是耶稣是故意的？耶稣是故意的，我告诉你，耶稣是故意的，他要用一篇道让他们明白真理，同时也用那篇道分别出来谁是真正跟随耶稣的，谁是真正愿意寻求真理的，谁只是来看热闹的，谁只是来吃饼的。耶稣好像不喜欢很多人跟随他，你几乎可以这么讲，是的，耶稣不喜欢很多人跟随他的，耶稣不见得喜欢很多的人信他的，他不是真的不喜欢你信他，他不喜欢人用错误的动机错误的念头跟随他相信他。但在这边整个的神迹的开始是耶稣看见人们的需要，因为那边很多的人跟随他，这些跟随他的人第二节提到是因为看见那个神迹。看见神迹在整个这个约翰福音的里面，在这段圣经当中出现过三次，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第二节提到看见他的神迹，他是医病。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因为他行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看出他是那位先知，是在旧约生命记十八章摩西所预言过的，将来要有一位先知像我的，他们看出他是先知了。可是耶稣的评语是什么呢？后面我们会谈到二十六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这些人来跟随耶稣是因为看见神迹，耶稣却说你们没有看见神迹。那到底看见是没看见？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些人当然是看见了，所以到耶稣到哪里去他们就跟着耶稣一直追随他，那耶稣好像要躲着他们，可这些人一再的追随耶稣，因为看见神迹，然后当耶稣见到他们的时候就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看到神迹。所以看见神迹是整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一个关键性的字眼。 如果你有色比，你可以把看见神迹把它颜色把它框起来，这是一个讽刺性的东西。这些人看见神迹来跟随耶稣，耶稣却说你们根本没有看见神迹。我们先把前面的故事再简单的叙述一下。因为那些人来听耶稣讲道，因为那些人来跟随耶稣，所以耶稣说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他就问腓力，他为什么问腓力呢？腓力是伯赛大城的人，伯赛大城就在加利利海的旁边，所以就在这个神迹发生的地方只有几英里而已，所以他知道他是本地的人，所以如果要买的话他知道加拿大在哪里，所以他就问腓力说我们怎么买东西给他们吃呢？腓力说买地摆东西吃的地方当然是有，不过钱不够，他说20两银子也不够。20两银子是当时一个人做工8个月的工资，几乎半年以上的薪水拿来买都不够，因为人太多。那耶稣当然知道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也知道不是要腓力真的去买，然后就提到第8节，安德烈西门彼得的兄弟带着一个小孩子来，那个小孩子有5个饼2条鱼。这是唯一四福音书当中提到的那个小孩子，因为马太马可路加提到饼提到鱼，但是没有提到是谁带来的，只有约翰福音提到是一个孩子。大麦饼和2条鱼是当时穷人所吃的东西，就最穷的最粗糙的东西大概就是大麦饼，因为小麦跟大麦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也不种田，我好像没吃过大麦做的东西，我们吃的面粉是小麦的，大麦饼是最粗糙的一种食物。然后耶稣就用这5个饼2条鱼行了一个神迹，喂养这许多的人。然后行完这个神迹以后，当然很多人很兴奋，很多人看见这个神迹，但是15节这边却说耶稣知道众人的意思，他们要来强逼他做王，就退到山上去了。他怎么知道那些人要强逼他做王呢？因为跟14节有关的，他说众人说这个是那到世间来的先知。当时的犹太人非常相信旧约圣经，尤其是摩西所说的东西。那我刚刚说过了，在生命记18章15节，摩西要离开世界以前曾经宣告过这样的预言，将来从我们的兄弟当中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的话。所以犹太人期待一位将来要来的先知。那么有趣的是，5饼2鱼的神迹跟摩西当年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行的神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这个节期这边说是在逾越节近了，第4节。那逾越节是什么？就是犹太人出埃及有一个逾越节，那逾越节就是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那么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生活的40年当中，神借着摩西赐下所谓天上的玛拿，天上的粮食。玛拿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玛拿这个字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因为当第一次玛拿降下来的时候，那么犹太人就到了外面去捡，那捡到一个白白的圆圆的，这是什么？在希伯来文就是玛拿。所以他们彼此对问说玛拿，然后从而那个东西叫什么？这东西就叫做 mana， 因为 mana 的意思就是一个问号，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这个食物就叫做 mana， 就叫做这是什么东西，所以还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就叫做 mana。 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40年之久，他们每天早上上百万的犹太人都可以出去捡这个 mana 来吃，吃了40年。那当然耶稣在这边行了一个神迹，也供应这5000人的所吃的东西。所以好像摩西供应玛拿，耶稣有5饼2鱼，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因此他们一看见神迹马上想起来，哎，耶稣是不是就是摩西所预言的像摩西的那位先知呢？他马上联想起来了。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再的提到那先知，连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讲话的时候都马上想说，哎，你是那先知。然后在约翰福音1章的时候，当人家问施洗约翰的时候也问说，你是那个先知吗？都是指的那个。可是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想到那个先知的时候，马上想到那个先知也就是将来要来的弥赛亚。那如果他是弥赛亚，他是蛮有能力的，那既然有能力，他就能够解救我们的国家。犹太人有满腔的热血，希望独立， 希望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他们期待一个英明的君主，这个人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他们一认出耶稣是那一位先知以后，耶稣知道他们有一个意愿，就是要拥护他去做王，然后呢跟罗马帝国对抗。耶稣不愿意做一个政治性的领袖，主要的原因是耶稣来不是要来解决我们今天地上的这一些短暂的问题的，所以他拒绝了，他退去了，退到山上去。事实上有一本解经书有提到说，这个退去这个字在原文的圣经的最早的版本不是用退过去，而是用逃到山上去了，意思就是说那个更强烈一个动作，他几乎要逃避这些人，他不是悄悄地退去了，他是好像逃跑一样的跑走了。他不愿意让这些人误解他来到世上是要来解决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一些问题，不是来满足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一些需要。可是你会后来看见这些人后来还是千方百计的要去寻找耶稣，因为他们还想吃饼，还是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来找耶稣。第二个神迹我们今天不准备讲，是十六节到这个二十一节，那边有一个耶稣过海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我们跳过去，因为那个故事在马太跟马可福音书有记载，不过都很短，这边记载的比那边短，因为这个不是约翰的重点，约翰的重点是后面那篇信息，所以他用的字数内容特别的短。二十二节之后就是耶稣讲了一篇道，提到他是生命的粮，然后一开头他所说的就是我刚才已经约略提过，二十六节耶稣对那些人说，你们来跟随我，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那我说他们是不是看见神迹呢？从某个角度来说是的，他们看见了神迹，只是他们看见的是那个神迹的外面的一些东西，他没有真正从这个神迹当中去领会神为什么行这个神迹，以及这个神迹内在的含义。所以耶稣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真正看懂了，或者你可以这样讲，看懂了那个神迹所带来的记号，这是我们一再在说的。在原文的圣经的里面，英文的翻译也是这样翻译的，神迹这个字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标志，它不是到此为止的。正如我们曾经用过这个比方，就是你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一个指标说你要到哪里去的时候，从这条路往前走，那个指标只是你的方向，那个指标不是你的目的地。但是今天很多的人是停留在神迹，然后继续来找神迹的，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即使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我们也是看见的神迹，但耶稣说你没有看见那个记号。今天非常多的人是看神迹的，今天任何的聚会我想人最多的一定是神医布道会，只要有神医有布道，即使没病的人都会去看，为什么？看看别人被医治嘛，这个也很有意思啊，难得一见。所以我们去看一些神迹，我们看一些神奇的事情。可是如果耶稣是那天的讲员的话，他可能会对你说你没有看见神迹，你来这个聚会不是看见神迹。你说怎么没有？不是你昨天在哪里行的神迹，我今天也不会来的。耶稣可能会对你说一样的话，你没有看见神迹，因为你只是要吃饼得饱，你只是要病得医治，你只是要被充电，你只是要某些东西，但是你没有看见神迹，而且你没有寻求永生的东西。好像是吃饼得饱肉体的需要，或者是病要得医治，或者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好东西，那些东西也是有需要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不见得帮助你帮助我认识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有的神迹只要指向的是耶稣，指向的是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位神。耶稣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来的只是为了吃饼得饱，不管这个饼是台湾做的太阳饼，香港做的老婆饼，或者我给你们做的五饼二鱼的饼，吃了你还是会死的。严格说也是这么讲的，不是因为耶稣行了一个神迹，那个饼吃下去的人就永远不饿，而且吃了这个饼就永远不死，不是的。耶稣是说我告诉你，你吃了这个神迹所变的饼，你还是会死的。所以不要停留在 一直在找饼吃，因为真正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不是这个。即便这个饼是耶稣亲手行了一个神迹变出来的，这个饼你吃了还是会再饿的。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不是要让人的眼睛就一直看见那个饼，他要人看见的是行这个神迹的那位主。今天很可惜的就是很多基督徒是要神迹但是不要行神迹的主。这也许跟我们中国人的宗教背景、宗教观念很有关系的。中国人一般的中国人，不管你信任何宗教的人，都很容易把求神迹跟这位神完全是拆开来的。在台湾你常常可以看到很多计程车司机，他都会去某个宫、某个乡、某个庙里面去求一个保平安的福。台湾的司机十个有九个半是开车不守交通规则的。那你问他说，你去烧香拜佛求平安，为什么开车不守交通规则呢？他的神是要保佑他平安的，但是我并不保证我要守交通规则，我即使闯红灯你还是得保守我平安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神就是要提供神迹的，而我呢，我没有义务要听从神的。所以今天在中国人的背景里面，我可以相信各种的神明，可是在道德上我可以行完全跟任何的人与道德无关或者是相反的事情。我们认为神可以提供神迹，神应该提供神迹，而我不必要遵守任何的道德规范，好像我根本不把他当成神一样。基督徒有时候也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我们追求神迹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满足我的需要，而不是从这个神迹的里面看见了神、认识了神，以至于我开始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他，为神而活。看见越多神迹的人，可能越是自我中心的人，越要求神不断地替他做一些事情。所以神迹和记号，这是我们要常常放在心里的。你看见了神迹，经历了神迹，但是你看见的那个记号没有。因此耶稣就开始提到说，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这个劳力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后面29节30节所说的那个字，就是做神的工。做神的工原文是同一字，你也可以这样讲，27节可以翻译为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做工，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做工。所以28节众人才问说，那我们要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耶稣才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所以一直叫做工，因为耶稣前面是说不要为会朽坏的食物做工，要为不会朽坏的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做工。那犹太人就说，那我要做什么？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那当然这些人马上就接下来问了一个问题，你既然要我信你耶稣是神所差来的，那么你还得再露两手，你还在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你到底做什么呢？31节，我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正如经上写的说，他从天上赐下玛纳给他们吃。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如果你要我们相信你是神所差来的，那还差那么一点点，你还得再多露两手。为什么呢？他们会想到耶稣跟摩西的比较。我刚说过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背景，可是当他们想到这个的时候，他会比较，你看摩西带领的人是几乎是上百万的人，单单男人就60万，当时女人小孩没算。今天是很伟大的神迹，不过男人不过才5000，那时候是60万，嚯，差远了。那个时候呢，40年呢，最多你只给我们吃一餐呢。所以你不再露两手的话，你要我们相信你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吗？所以他们才问说，你还要再做什么使我们相信你就是神所差来的呢？何况他们认为玛纳是什么呢？玛纳是早上起来就有的，是好像是天上降下来的，虽然他们从来没有亲眼看过天上掉下一个东西来，不过他们至少觉得是天上来的。五饼二鱼呢，说不定我说哈，行完这个神迹吃完这个饼以后，说明有些嘴巴比较挑剔的，像我们当中一些中国人一样，就觉得大麦饼为什么不给我吃太阳饼呢？ 最近这几天每天都在吃太阳饼跟老婆饼，哎，为什么不给我吃好一点的饼呢？给我吃这个大麦饼，玛纳。他们那些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已经过了其实大概1000多年了，也没见过玛纳，没吃过玛纳，只有看见书上说过的，一定很好吃，因为的确玛纳有点像太阳饼，实际上说甜甜的。那大麦饼呢，我看大概不怎么好吃的。所以你看，那是天上来的粮食，耶稣所变的不过是我每天在早餐桌上都说不定还不太想吃的呢。我们中间很多人嘴巴很挑剔的，只是那天饿了，耶稣也变了这个，我就吃了。说实在，有的挑的话我还不吃呢。到底你还要再做什么来证明你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很自然他们有这样的问题。耶稣的回答怎么说呢？32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然后35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会发现这个对话有点接近第4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的很类似的地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说什么呢？他到一个井，那个井是他们的祖宗雅各的井，啊，这个水是雅各时代就流到现在的。哇，耶稣你是谁？你比雅各还大吗？这边以色列人是要证明耶稣比摩西还大。然后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喝这个雅各井的水还会再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耶稣这边所说的意思也是一样，你就算吃过摩西所赐的玛纳还是会饿，而且呢还是会死的。因为当时吃的人这都死了。49节，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吃过摩西的玛纳又怎么样，还是死了。但是到我这里来吃的生命的粮的人必定不饿，永远不渴。类似的语气，类似的一个比较。换句话说，耶稣指出来一件事情是，即便是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只是一个肉身的食物，它只能维持你肉身的生命一段时间而已。但是神所要给我们的是一种属灵的生命，是一种属灵的粮食，能够不是维持我们肉体短暂的生命，而是能够赋予生命，供应我们的生命。正如耶稣所说的活水是从里面涌流到永生一样，这种生命的粮食让我们得到生命，而且持续到永远。因为这个粮，这个食物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当然这些犹太人听到这些话的话，他们还是有很多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怎么样能够相信耶稣是那一位所谓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但是至少他们也产生了一种回应，就是说，那很好啊，如果能够给我们这个的话，34节，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正如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听到活水那么好，永远不渴，好啊，给我。只是在第4章的时候，耶稣对那个妇人说，把你丈夫叫来，整个的话题就转了一圈，就忽然间转到另外一个问题去了。在这边当这些人说，主啊，把这个粮赐给我们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段话。这段话的意思是提到说，你们到我这里来的话，信我的人可以不饿，可以不渴。只是他提到说，你们看见我还是不相信。然后提到说，这个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然后叫40节，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么41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开始产生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于他们非常的熟悉了解耶稣是谁，耶稣的家世，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兄弟都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很难相信耶稣是天上降下来的。不单如此，耶稣越讲问题越大。耶稣后来就提到什么呢？提到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这个在51节最后他快结束的时候就说，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整个的对话是一个非常，如果以戏剧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但是好像一波一波的，越讲问题越多。中国人的成语叫做越描越黑，真的是越描越黑。本来讲 他是生命的粮，让人永远不饿，永远不渴，就吸引人家的兴趣了。到最后说我是天上下来的，人家开始说哎，你怎么在天上呢？你住在哪我都知道，你小学同学我都认识。哎，好，这已经产生问题了。最后再来说，我的肉是可以给你们吃的，啊、哦，肉是可以吃的。犹太人是会吃肉的，不过他不一定吃人肉的。所以耶稣这样讲了以后，他们就更困难了。52节，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好像还觉得不够，再加一句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诚诚实实的告诉你，我很慎重的告诉你。”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中国人就算好吃，听到这个也会受不了，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哎呀，何况犹太人。从旧约圣经的教训，他们很清楚地了解不可以吃血，因为旧约圣经有告诉他们说，生命，人的生命在血里面，动物的生命在血里面，所以不可以。因为旧约圣经有告诉他们说，生命，人的生命在血里面，动物的生命在血里面，所以不可以吃血。旧约的教训，耶稣今天却说，你要喝我的血，吃我的肉。吃他的肉已经是难以了解，难以接受，喝他的血，那更是跟他们所得到的教训完全抵触的。所以讲到这里来的时候，那些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不但是没办法了解，最主要是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所说的。怎么可能有这样一个人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血是可以喝的，而且一定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然后才会有永生？所以难怪那些人非常强烈的好像反对，或者说从此就离开了耶稣。但是到底耶稣在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什么意思呢？即使对今天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都还要想一想，琢磨琢磨到底耶稣在说什么。当然今天有很多人是说所谓吃喝主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过，有一些教会，有的教会会用这样的名词，我们要吃主喝主，吃喝主。什么叫吃喝主呢？其他的意思就是读圣经，读圣经就好像把主吃下去了，吞下去了，吃喝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意思哈，其实不完全是那个所谓读圣经的意思。你比较第40节跟54节，你来做对比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我说犹太人他们的诗歌是用平行的对称句子，它不是押韵的，它是把意思做对称的处理的时候，有的时候从另外一段比较清楚明白的圣经，你就可以明白一段比较不清楚的。40节怎么说呢？叫一切见子，见到子而信的人，见到神的儿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54节怎么说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后面一句两边几乎是一样，前面一句呢后半段是一样的，得永生，有永生，前半段略有不同。一个是提到见到神的儿子而信的，54节是说吃我肉喝我血的。所以吃喝的那个动词，那个动作所代表的就是什么呢？代表的就是看见而信的。看见而信的就相当于这边所说的吃跟喝那个动作。那么血跟肉是指什么呢？就是那个生命。正如旧约圣经没有说生命在血里面，不是真正去喝一杯血。我知道今天台湾的人，很多人为了补身体吃那个吃鳖的时候，你吃过吗？他们吃鳖的时候把鳖拿去清炖，然后把鳖的血倒在一杯酒里面，真的是喝那杯血的。但是主要的意思是生命在血里面，所以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意思是把我的生命领受进去，接受进去的意思。那中国人，我说其实中国人从某个角度来讲跟犹太人的观念是很相信的，相近的。中国人相信吃肝补肝，吃脑补脑，吃什么补什么。所以我们真的相信吃的肉吃的血以后会补我们的身体的生命。那么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意思就是把我的生命接受进去，把我的生命接受进去，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甚至你可以说从里面把你内在的生命整个改变过来。所以他用这样一种字眼，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当然有些人会说约翰福音第六章是不是谈到这个圣餐啊？我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有圣餐礼拜，其实耶稣在这里我想他主要的不是在介绍圣餐的意义，他也不是在谈到你们从今以后要遵守这个圣餐的这个仪式，他不是在谈这个。但是圣餐当中，当我们把那个饼拨开的时候，把那个杯我们举起来的时候，也的确是预表了那个饼所代表的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拨开来，为我们牺牲，为我们舍己，他的血是为我们的罪而流出来的。所以我们用这个行动来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死。所以在某一方面来讲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在这个地方，但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并不是真正直接在谈到圣餐。当然这篇道讲完以后，对于犹太人来讲，很多的人就产生这种心理。第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个难听的意思不是说真的是那么难懂，而是难以接受，难以承认，难以接纳。所以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当然这个门徒不是指的十二个门徒，因为六十七节才是真正的那个十二个门徒，那个还是跟随他，并没有退去，虽然中间包括一个后来卖主的犹大。可是其他的这些跟随者真的就是多有退去，不再和耶稣同行。从一个高潮，成千上万的人前呼后拥的包围着耶稣，到最后大部分的人都走了，只留下十二个人。因为神常常会借着一些信息，借着一些生活上的考验，对我们发出挑战。很多的人信主是因为见到神迹，经历到神迹，经历到恩典，经历到神的祝福。可是当中可能有相当多的人后来慢慢离开了。就在我们教会，就在 Boston 这个地区，我们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前一阵子我请赵嘉玲姊妹帮我做过一个统计，过去26年来我们有596位弟兄和姊妹在我们教会受洗的，有173位已经搬离开这里了，那么也有一些过世的，也有20几位他们到别的教会聚会，还是有很好的教会生活，就大概有200位有各种正当的理由不在了，还有400位。400位当中我们所知道的有70几位人在这儿不去任何教会了，包括我们教会也不去任何教会，几乎不是基督徒了。有70几位，有120几位不知所踪，不知道到哪里去云游了还是怎么了，就是我们教会没见到他，别的教会呢也不知道。那么当然很多是属于10几20年前受洗的，那么久已失去音讯，所以也许是搬离开了，也许还在这儿，总而言之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换句话说，单单在我们教会，在我们教会的洗礼池受洗的人，就可能有超过100个人已经不再与主同行了，至少100个，可能150个，可能有200个。很多的人他受洗归了主，并不代表他真正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只想从主那里得祝福，你只想一再的吃饼得饱的话，我想早晚有一天你会离开的，早晚有一天你会跟这些人一样退去，不再与主同行了。因为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借着这个神迹所教导提醒我们的是什么？我能够供应肉体的食物，但是这不是我整个的目的。彼得的回答是对的，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他们知道一件事情，永恒的生命才是真正神所要赏赐的。其实这是马太福音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不要为每天的食物吃什么穿什么担心，你也不必每天的祷告就是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而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个意思就是，当我经历过神的恩典，也知道神是有充分的供应，神是好像在耶稣基督里，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既然如此，你就不要每天祷告，就跟神说，神啊别忘记我今天早上的饼呢，神啊你不要忘记我已经30郎当岁都还没女朋友呢，神啊 你好像一再的提醒神你肉身的需要。神借的这个神迹要告诉我们是什么？ I know， 我知道，而且我可以，但是我不需要你的眼睛只看见那个，我不需要你的眼睛、你的祷告、你所说的一切的东西只有一件事情：主啊，我要吃；主啊，我要穿；主啊，我要嫁；主啊，我要娶；主啊，我要毕业；主啊，我要工作；主啊，我要这个；主啊，我要那个。神会对你说，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永远在为着会朽坏的食物劳力和做工。你没有看见神迹，你没有看见神，你还是不认识神。如果你认识神的话，你应该会这样说：主啊，我知道你能，我也知道你肯，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一切东西都不足挂虑，因此我不再为我的吃的用的和肉身的和今天所需要的东西去担心，我只为神的国和神的义祷告。神啊，让我行在你的旨意之中，按你的旨意而活，无论是什么，为这个而活，那么你就看见了神迹了，那么你就认识了神了，那么你就真正得到了永生之道。否则就算你祷告的应验了，你再吃了一次饼，你还是会饿的。你这次的病得医治了，你还是会病的，而且你非死不可，总有一天等到你的。那你还要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神迹当中认识的神，你就可以让你的眼光从现在看到永恒。那你就看对了，那你就认识了神迹，你就看见的那个记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迟钝的眼睛能够被你打开，能够看见你要我们所看见的。主，让我们从我们肉身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当中抬高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在这一切的背后，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可以一无所缺。你也不要我们眼光和祷告只是充满着我们今天一切的需要，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是为你的国和你的义祷告，更多的是为我们能够天天行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里面祷告。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人真正能够活出你的荣美、活出你的样式，也能够让人借着我们认识你。求你也特别帮助我们当中许多还在寻求真理、追求真理的朋友们。主，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智慧，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一些亮光和启发，好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